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过，要想进步，在某某方面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。但你仔细想想，不管嘱咐你这话的是老师还是父母，他们都没有教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养成一个习惯。其实，习惯养成这件事，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难。说容易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就会养成各种各样的习惯。说它难，是当你精心策划的时候，你揪准了一个好习惯，认为这个必须得有，否则你的人生就无法成功。这时候，你想把它塞到你的生活中去，往往突然就变得很困难。早在20世纪初，地球人的刷牙习惯还没有养成。在当时的美国，政府和生产牙膏的企业都做了大量的宣传，一直没什么用。要知道，那会儿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，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。牙膏这个产品跟现如今也没太大区别，但人们就是不爱刷牙。只有 7% 的人家里有牙膏，多久刷一次还不敢保证。因此啊，美国人普遍患有龋齿。普遍到什么程度呢？军队在招新兵的时候就找不到几个年轻人牙齿没毛病的，所以刷牙是人类费了好大劲才养成的一个习惯，从没几个人刷到全球几十亿人的共同习惯。要说刷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习惯养成运动都不为过。现在我们能做到天天刷牙，看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，但是往大里说，我们只是在享受这个习惯养成运动的成果而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习惯养成运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转折点出现在哪儿呢？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啊，会给您揭示其中的秘密。习惯的力量，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查尔斯·都西格。他在这本书中总结了哈佛、麻省理工这些大学的研究成果，也包括宝洁、联合利华这些著名企业的商业案例。他发现，习惯的力量无处不在，用好它不仅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人生，也能帮助一个公司取得成功。往大里来说，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。最重要的是，想要利用好习惯的力量是完全有规律可循的。我们今天对这本书的解读分为三个方面。第一，讲人们为什么会养成这么多习惯，这些习惯的运作机制是什么。第二，说说你可以怎样巧妙地利用这些机制来养成某个好习惯。第三，面对一个坏习惯，你可以怎么做出改变。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，到底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么多习惯。为了搞清楚这一点，科学家找了一只老鼠，专门为它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迷宫，借这个机会观察它的大脑活动。这只老鼠被放在迷宫门口，就看见迷宫的大门吱呀吱呀地打开了。老鼠先是被吓一跳，什么情况？老鼠正有点蒙圈，突然闻到里边散发出一阵巧克力的香味儿，于是慢慢地放开了，跑到迷宫里面到处寻找，走走停停，这儿闻闻，那儿挠挠。随着老鼠的前进，大脑开始紧锣密鼓的思考，现在走到哪儿了，这以前有没有来过，巧克力的味道是变浓了还是变淡了，接下来往左拐还是往右拐。概括起来，主要是干了两件事，一个是收集信息，另一个是分析决策。不管怎么样，试来试去，到最后终于走到头，吃到了巧克力。虽然老鼠达到目的了，不过科学家还没算完，接下来整整几天时间反复地做这个实验，一连做了几百次，还是那只老鼠，还是哪个迷宫都没变，唯一变的是什么呢？那只老鼠大脑的活动变了。最初的阶段，大脑活动的情况跟第一次差不太多，但度过这个阶段之后，老鼠已经彻底搞清楚了正确的路线。这个时候，它的大脑减少了收集信息和分析决策的活动。什么活动多了呢？回忆的活动多了，他开始主要依赖之前对正确路线的记忆来走迷宫。又过了两天，老鼠越走越熟练，几乎是一路小跑找到巧克力的。走迷宫对他来说就跟你用键盘打字一样，已经不需要有任何犹豫，任何思考了。体现在他大脑当中，这个变化也很奇妙，神经活动几乎完全消失。 这个试验给我们展示的是从第一次接触一件事到最后养成习惯，大脑整个的处理过程。虽说研究的对象是老鼠，但其实我们人类养成一个习惯也需要大脑经历同样的变化。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大脑的两个部位，还有一个是习惯的三个要素。我们先说大脑的两个部位，其中一个是新皮质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基底核。新皮质在大脑中分管的是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和记忆活动。从习惯的角度看，新皮质负责习惯养成之前的工作，包括考虑这个事到底要不要做，怎么做更合适，用什么方式来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要把新接触的一件事给摸熟，一旦摸熟了，新皮质就会转移到手，交给基底核来接管。要论聪明程度啊，基底核是远远比不了新皮质的，它的智商大概也就相当于远古时期爬行动物的水平，只能处理一些最基本的思维活动。但是它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，那就是基底核运行起来很省劲，不像新皮质需要消耗我们身体非常多的能量，所以它特别适合打理那些已经很成熟的事务性工作。这样一来，新皮质就可以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，琢磨点更有价值的事情。开过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，刚上路的新手注意力全在开车这一件事上，起个步变个道且得琢磨半天呢。这个时候是新皮质在发挥作用。等你成了老司机，开车养成了习惯，怎么起步，怎么变道，多大的弯打，多大角度的方向盘，这一套动作完全成为了本能，靠基底核的智商水平足够胜任。要想把一个习惯移交给基底核，新皮质必须做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得让基底核弄明白到底怎么去使用这个习惯。这就跟做项目是一个道理，要跟客户交付产品，配套的产品说明书那一定得跟上。所以新皮质在对一个习惯进行打包的时候是有技巧的，它重点记录三件事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习惯三要素。第一个要素是这个习惯的线索，在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下你会用到这个习惯。比如对于那个走迷宫的老鼠来说，熟悉的迷宫大门打开了就是一个明确的线索，既然要行动，你就得知道到底应该干什么，用什么方式，这是习惯的第二个要素，行为。最后是第三个要素，奖赏，做完之后你会得到什么好处。走迷宫的好处到底是可以吃到好吃的巧克力，还是只是纯粹散散步锻炼身体，这必须记下来。奖赏决定了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动力来长期使用这个习惯。新皮质把这三个要素打包好之后，基底核是怎么使用这三个要素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期节目的完整版中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充电时间，快来听听吧。